the Youth Association. Today's Monday, the 8th of July, 佛教青年学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651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。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，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，每天下午1:35到2:05在这里 FM104.6 波段播音，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，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，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。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公播佛法修学概要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法授学概要是台湾境界法师主讲，今天播到第75讲，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97面，我们看己六智慧度。弘一大师在弥陀要解把我们念佛人啊大方向分成两种的类型，一种是属于一种四持啊，一种四相式的念佛；一种是理持啊，就是他在念佛当中有带有理观智慧的引导啊。这两种，我们刚开始念佛啊，一般人在接触净土法门啊，都是先修四持的。四持它的特点就是我们一时一念的信仰，我们刚开始会相信啊，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无所不在的，我们也相信阿弥陀佛他一定可以救拔我们，所以我们的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呢，那一念信仰的善念啊，就创造一种啊念佛的力量出来。当然这个时候内心当中没有观照的智慧，就会产生两种过失。第一个，我们所念的佛号不得坚固，信仰式的修学，你的心是完全寄托在你一念的妄想的情绪，因为你对妄想没有调伏力，没有调伏力你就只好夹带妄想来念佛。妄想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次的，它一定会受到感受的牵动，而感受一定受到业力的主导，所以你当你的善业体现行的时候，当你身心是安稳状态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佛号念得不错。但是当你的生命走到罪业现前的时候，走到生命谷底的时候，你的佛号就提不起来了，因为你夹带妄想来念佛啊，你妄想是变化的，所以妄想他会给你一个很高亢的情绪的信仰，但是他也会给你一个很低落的情绪来障碍你。所以你在刚开始在试持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的心啊的念佛的功夫啊，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，就落入一种波浪式的不稳定式的念佛，你就这样的一个念佛的情况啊，就这样一路走过来啊，走了几年了、总觉得修行一直上不了路，这是第一种情况，不得坚固。第二个呢，不得圆满，因为你带有感情性的念佛，你有时候是一种啊皈依性很强，有时候皈依性很差啊，所以你没有这种善巧智慧的引导啊，你就这个佛号就不能达到波罗蜜啊。你的所念的佛号在 本质方面都是生灭性的，有漏性的啊，少数偶尔跟道心相应，跟菩提相应，跟净土相应啊，所以你的佛号变成质量太差了，没有波罗蜜的力量，没有智慧引导，就是这种两种过失啊，不得坚固，不得圆满。所以当我们从一种信仰式的念佛啊，带有感情妄想的念佛，你就开始提升到一种啊，除了信仰以外啊，多了一份的智慧的关照啊，带有理观性的念佛，这个我们就是所谓的善根式的念佛。善根式的念佛，你除了在妄想的当中啊，你可以调伏妄想，你可以引导妄想，让我们所有的佛号更为坚固，更为圆满。这种信仰式的念佛跟智慧引导式的念佛，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出一个譬喻来加以说明，这有什么差别呢？佛陀说啊，在恒河的一边啊，有两个牧牛人，他们各自领着一群的牛啊在吃草。时间久了以后呢，这边的草啊也吃得差不多了，这两个人就商量啊，我们应该把牛群啊赶到恒河的另一边去，那边有更加的新鲜的啊肥美的草啊，来继续的攻击这个牛群。那么第一组人呢，他在把牛冲过恒河的过程当中啊，他是没有善巧的，他就拿着牛鞭啊，就一路的打那个牛啊，不能练要他练，不能钻要他钻，用强迫式的信仰式的把牛群给赶过去了。但是毕竟牛是不会游泳的，所以在这个当中呢，绝大部分的牛都在恒河当中陷入水中死掉了，只有少数的牛，强壮的牛到达了对岸。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个牧牛人呢，他是有智慧的善巧，他呢首先在恒河当中找到一个最短的距离，把牛分成三类，强壮的牛、中等的牛跟最虚弱的牛，他把强壮的牛放在前面，那么稍微用鞭子打一下，这个强壮的牛一下子就冲过恒河了。那么这样的一种第二种中等的牛看到强壮的牛过去，他受到鼓励啊，你看前面都过去了，那么他也就顺势的就很快的就一鼓作气，哦，中等的牛也全部过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绝大部分的牛都过去了，就在对岸呼喊了，这么说这些残弱牛也常说，这个输人不输阵啊，就赶紧的提起自己的愿力啊，最后这些残弱的牛也一鼓作气也全部过去了。那么佛陀讲这两个故事，是讲这两个譬喻，是想说什么事呢？就是说啊，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没有理观的智慧引导啊，你最后的结果就是事倍功半，你的所修的一切不能构成波罗蜜。不能构成波罗蜜就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，你所修不能坚固；第二个，所修不能圆满。所以当我们慢慢的啊，从一种信仰式的压抑式的强迫性的念佛，我们就慢慢的提升到一种调伏性的引导式的念佛啊。我们应该以佛陀的智慧来善调内心啊，来增长自己的修行的这个水平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讲义。那怎么样能够把理观的智慧把它放在念佛当中呢？我们看附表第四的大乘的空观，其实这个空观也包括了假观的成分在里面，等于是整个大乘的理观都在这份讲义了。看附表四，附表四呢这部楞严经的开示啊，我们分成两大科，第一个先做一个总相的说明啊，大乘的理观到底是怎么个下手啊，这是第一个先总相。第二个再看别相啊，我们先看第一个真妄不二，我们把它念一遍，请合掌。
阿难，如由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随处灭性，幻妄称相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。
在我们在修习理观的时候啊，很重要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把生命呢切成两块，这个很重要。
你不签人里两块，你就没法关了。啊，如果你是外观，向外观察生命，也要切成两块。你内观你内心的世界，也是切成两块。啊，那么这两块呢，是怎么个切法呢？在楞严经的这个分割当中啊，就是先把有相状的一部分，把它归为一类。不管这个相状是杂染的相状，是凡夫的或业苦的这种杂染相，不管这个相状是诸佛的功德庄严，只要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，你耳朵听得到的，六根能够活动攀岩到的这种六尘的相状，通通归为一类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把没有相状的那个清净的那个明了性归为一类，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。你要把生命归两类啊，有相状的，一个是没有相状的啊。好，你有这个概念了，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哈。首先我们看看有相状的生命现象啊，是浮尘诸幻化相，它是浮漂浮在空中啊，它是变来变去的。第二个尘，这个尘就是有一种染污干扰啊，它会干扰我们内心的这种虚妄的相状。这个相状呢，它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当业力成熟的时候，它就显现出来了啊，你可能出现快乐的相状啊，也可能出现痛苦的相状啊。当业力完全释放完毕的时候，它要就觅之了不可得，它又从生命当中消失掉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凡是相状的东西，它一定会变化，因为它受了业力的主导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我们看非相状的本性呢，是妙觉明体，常住妙明的不生不灭的心性啊。不管你造的罪业，不管你造的善业，不管你是快乐，不管你是痛苦，它永远是不变的，它没有意见的，它完全保持一种如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人生有两个状态，一个是变来变去的，一个是不会变化的。那么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切割啊。你现在把人生切成两块以后，你就有资格来修理观了啊。我们来往下看，那么应该怎么面对相状，应该怎么面对啊真如的法性，是什么样的态度啊。我们把这个别观把它解释一下啊，这两颗啊，把它一起念一遍，请合掌。
如是乃至五阴六入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殊不能知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缘，妙真如性，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了无所得。
那么首先我们要修，先修的是空观啊。空观的智慧啊，它叫做从假入空，这很重要。你不能直接修空观，不可以。你要先有相状，透过相状的观察，你才可以悟入空观。这个就是很重要，很多很多人他逃避的相状，结果你空观大乘空观修不成。如果你今天是修小乘的空观，你不用借相，不可以，不用现象没关系。小乘空观它是一昧的断灭，就叫断灭空。大乘的空观啊，它要见相离相，它一定要先假借一个相状，然后从这个相状的跳板再跳到空观。那么它是怎么个跳法呢？首先你要先看到你现在生命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这个只是一个名相而已、啊、简单的讲就是身心世界啊，开合不同啊。啊，一个是物质的色身，一个是精神的明了性。那么我们的身心世界啊，是业力变现的，它是会变化的。所以你要先面对你的身心世界啊，观察它是怎么样呢？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我们的生命啊，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果，因为它开始是莫名其妙的开始，那个就是这样讲，生命是无中生有的，而、不是说 A 去创造 B 的，不是， 当你时间成熟的时候，你在毕竟空当中就不知怎么回事，就莫名其妙就业力成熟的时候，就从水泡水里面冒出一个水泡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你就投胎了。生命是无中生有，不是哪一个人把你创造出来，你也不是延续前生，因为你前期的生命跟这一期生命完全没有太多关系，除了你曾接受前面的业力以外，从生命的结果来说，你这个梦跟上一个梦是没有关系的，从生命的结果是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你生命的因地你是继承了前面的业力，但是从生命的结果，你今生的生命结果跟前生毫无关系，那是不同的业力显现出来。从生命的结果来说，你不可以说你前生创造的今生，不能这样讲，你更不可以说你母亲把你创造出来，更不能这样讲，你只是假借母亲的因缘来投胎而已，这个我们十二因缘讲过了，你是有一个事投到母亲，你是假借母亲的因缘来滋养你的色身而已，不是母亲把你创造出来。所以生命没有开始，第二个生命没有结果，因缘别离以希望明灭，它最后是完全消失的，你到哪里去了，你又回到空性去了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相状当中的生命，我们知道相状是暂时，但是你要戒它，你从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希望明灭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啊，你才能够得到下面的结论啊。所以在生灭气来的相状当中，它的本质就是如来藏性，就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真如本性，它是常住妙明的，它是不动周缘的，它没有变化的一个妙真如性。所以在我们一念的清净本性当中呢，我们看到生命的去跟来啊，那是相状的变化，相状的变化，但是呢从本性来观察，它没有去来，没有迷雾，没有生死。去来表示我们生命的业障，迷雾表示我们的烦恼障，生死表示报障。比方说我们以镜子跟灰尘来说，或者镜子跟影像，我们要先透过影像才能够看到镜子，你一开始看到镜子你觉悟不出了那个镜子，你要先看到影像的变化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供影像依靠的这种所依止的东西，那个镜子啊是不变化的。那么这个从假入空啊是很重要的，你要能够从过去的因缘中摆脱过去的业力，只有这个方法，其他没有其他方法。这个地方古人讲出一个譬喻啊，这个譬喻非常好，它是一种人生的背包来做一个譬喻。这什么叫摆脱过去的业力？我们每一个人都背了一个背包在人生的道路走，小时候我们这个背包放了我们的执着啊，你执着有个相状，比方说你小时候我们在乎的是家庭的背景，同学之间比的是家庭的背景，哦，你家在哪里，他家在哪里，你爸爸做什么，他爸爸做什么。第二个比的是成绩啊，谁是优秀的，谁是比较差的啊，比的是啊这个你的身体的长相长得怎么样，你是高还是矮。所以我们在小时候我们背包就开始进入很多相状，你的家庭背景的相状放到背包里面去了啊，你的这个成绩的相状啊，来自于你的身体的相状，你就背的相状，当然这个相状是由业力变现出来的。慢慢长大的，你的背包放的东西更多了，你要成家立业了，你要把房子的相状放到背包了，你的背包更重了，要把车子也放进去了，要把家庭也放进去了，你的眷属啊，你的事业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一切成败得失，所以你到了中年的时候，你的背包扛的就非常重了，你承受过去的业力就慢慢一个一个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的背包越来越重了。到了晚年的时候呢，你还会加很多东西，老病死，你的身体虚弱了，你看你的身体大不如前了，这个执着的相状它也撞到背包了，病痛，你不是身体虚弱而已，你很多病痛折磨你，慢性病折磨你，来自死亡的恐惧 你看到你的朋友一个一个离开了，你的死亡恐惧的象状它也在你的心中挥之不去。所以我们一个人人生的背包从小到大是不断的增长，就是你心中啊背了太多的象状，这个象状都是过去的重大的业力显现出来，加上你的执着，就变成你人生的背包。现在我们逆向思考一下，有没有可能把背包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？有没有可能啊？先把房子拿出，从背包里面拿出来，把车子的相状拿出来，把家庭的因素拿出来，把人际关系的因素拿出来，乃至于把老病死的这种相状拿出来，甚至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背包完全放下，轻松的去面对未来？有没有可能？就是我们从过去的业力而来，所以我们背包装满了东西，这个东西装什么不是你说了算，因为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，它会变现很多很多的相状。当然你一般人就是照单全收，爱取嘛，你业力丢什么我就把它往背包里面塞嘛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过去的业力所变现的这种背包把它放下来？有没有可能？就是宏观的智慧啊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。所以佛陀要我们啊，从假入空啊，就是你看到生命的变化，你要看到那个背后不变化的本性，而意念那个不变化的本性，叫做离相清净。空观的智慧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败的关键，就是关键到一个人他是不是可以成功的从过去的背包当中走出来，放下过去的背包。你扛着沉重的背包，你今生是做不了什么事，干不了什么实事的，你念佛也没有力量，你菩提心也发不起来，因为你的心太沉重了。你自己那么多相状，你怎么去创造未来呢？所以当我们在所谓的规划未来、设定目标、去积极思想的时候，你要做的一件事情，请你放下你生命的背包，它跟你没有关系的。它既然是生命，就让它由它去吧。不管你今生是好是坏，这个相状你试着把它放下来啊！如今放下何等自在啊！二十年来你背着背包，你现在如今放下，把它放下来，放下生命的背包，就是从假入空观。不管你的过去你过得怎么样，你不要再回忆过去了，把相状彻底放下。所以这个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人生，是来面对因很重要，就是你本来就没有嘛，啊，所以你到最后这个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假象嘛，来你随他来，去随他去。所以从角度空观，它的最重要好处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承受业力，但是你不能把业力转成业障。诸位，业力不一定会形成障碍，不一定。承受业力我们别无选择，变成障碍是你自找的。理论上来说，人生只有快乐跟痛苦，不应该形成障碍。业力会让我哭，业力会让我痛快乐，那是一时的情绪，那过了就好。但是你把一时的苦乐转成内心的障碍，这个就是我们心理素质不够了，是我们自己的取着。我们不能逃避业力，但是我们不能把业力把它转成障碍，不能变成业障，不可以了。所以从假入空呢，就是你把人生先归零一下，啊，放下人生的背包，重新开始啊。那么从假入空观这样子过去以后，你以禅宗的意思，你这个人脱胎换骨了，你成功的从过去里面跳出来了，你又是一个新的生命了啊！法王座下天心生了。那么要做的第二件事情，还有第二件事情哦，从空出假。所以你如果是观相言妄，观心言从，从假象而进入真实，这块叫从假入空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从空出假，逆向操作，从真到妄，这个几乎所有的净土中大乘佛法要做的都要两道手续。你放下了人生的背包，你还有事要做，你要创造一个来生的愿景。 来调伏你，引导你。所以净土宗他不但要你放下过去，他还要你开创未来，你要设定未来的目标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假观的社会了啊。净土宗的假观呢、啊，我们看，当然这个假观你不是胡思乱想啊，你要怎么去调伏自己、引导自己啊？这是有祖师的传承。净土宗的祖师啊，他论调伏啊，最有效果的就是善导大师。善导大师很简单，你一个这个人，你虽然放下，你还有习气，他就把我们自己啊，创造一个罪障凡夫的相状。所以我们前面把相状放下以后，现在呢，把某些某少部分的相状再借回来，但这个时候心情是怎么样？暂借，不执着。这个时候你要用业障或者相状来恐怖你自己呀、啊，你要告诉你自己呀、啊，你是罪恶凡夫啊，你自己没办法处理这么重大的罪业啊，所以你别无选择啊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只有靠阿弥陀佛救拔你，是罪障深重啊，求出无门啊。所以这个你要经常用恐怖的相状来给你自己 push， 来调伏你对三界的贪恋爱取，这是你所借的第一个相状，恐怖的相状。当然你也可以借这种功德的相状来引导你自己，看我今暂坐娑婆诃，我未来的愿景七宝池八功德水啊，宝树楼阁啊，种种的充满音乐，充满光明，充满香气的一种无有痛苦但受诸乐的极乐世界的愿景，你同时也放进来。所以你放进了你的在空性的智慧当中，你放进的两个相状，一个是生命中的狼放进来，不为你激励你进进；一个是生命中的美食，功德相状引导你，鼓励你。这两个相状在我们生命当中缺一不可。人生不能永远吃痛苦的药，也不能永远吃甜点啊。所以你必须把生命中的狼跟生命中的美食甜点放进来，来调伏你的心，永远保持一种精进的力量，那么带动这个符号，这个就是假观了。那么你这个就是先把生命归零啊，先把心带回家啊，先从假入空，然后从空出假啊，调伏力、引导力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的心啊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达到顺从本愿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理观的智慧来带动佛号。这个时候你的佛号是稳定性的、坚固性的，这个佛号是圆满性的，也就是说你所念的每一句佛号叫做波罗蜜，每一句佛号都能够超越生死的此岸，到达净土无上菩提的彼岸去了。你的佛号每一句都没有空播，这个质量都非常好，因为你善调即兴了。
法师讲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非常感谢净界法师，我们在下个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，我们一起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失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，拜拜。